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利未记21-25章这五章的经文。在这五章的经文中啊，我们看见上帝教导了全以色列人怎样过神圣的生活。之后21章呢，开始特别集中的讲祭司的生活方式。1-9节呢，谈一般的祭司，10-15节谈论大祭司，16-23节再次谈论一般的祭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祭司他的圣洁生活何等重要，而所有的祭司族群他们的圣洁生活是何等重要。这是制度性的设计，同时呢，对领袖实际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性情、品格都有明确的要求。上帝把这些律例要求告诉亚伦和他的众子孙，也是要告诉其他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要尊重祭司的神圣。一般说来，祭司呢要从几个方面保守他们的神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们不可以沾染尸体的污秽，除非呢是要埋葬至亲。那第二呢，就是祭司不可效法异教的哀悼的习俗，把头剃光或者剃掉胡子，也不可纹身和割伤自己。第三呢，就是祭司呢不容许娶妓女、被玷污的女人或者是被休的女人。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对这个领袖是有他的要求的。同时呢，也看见以色列人呢对祭司有责任，他们必须要使祭司成为圣，因为祭司献祭物给神圣之神，百姓呢要维持他们与神的关系所带来的福气，就必须有活出神圣生活的祭司。而祭司的家人呢也分享了祭司的神圣，所以呢他们也要关注自己的道德责任。一个大祭司尤其要分别为圣，而且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看到对于祭司的孩子也特别有要求，尤其是他们在道德生活方面，在这个婚姻与性的生活方面都还是特别有要求的。所以我们看见祭司组成了上主特别的仆人团队，这个团队呢必须尽最大可能与上主的圣洁不朽完美来相称这里也是给我们很美好提醒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上帝对监督、对执事也还是有他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他的根据从哪里来呢？其实我们看见是一脉相承的也特别让我们看见在上帝所设立的职分的系统中，我们的确是没有看到女性，就祭司必须是男性因为前面也讲到说女性在经期的时候会有不洁，所以呢他们也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工作。这绝对不是来歧视或者看不起女性乃是来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有太大的这个罪疚的压力。好，我们看见第22章这个延续21章提出来的主题，就是关于不合乎神圣事物的资格的问题我们也看见身体有残疾的亚伦的后裔，他们呢可以吃祭司的食物，但是呢却不可终身担任祭司的职务。我们也看见祭司必须要谨慎不可以这个用不洁净的食物来 玷污自己。那祭司到底要吃什么呢？我们看见祭司有比平民百姓更高的这个上帝所要求的标准啊，他们不可以把不洁净带到他们的服饰中啊，这实在是给我们也有很好的提醒啊，就是作为在上帝面前服侍的仆人啊，一定要有身份的觉醒，也知道自己日常生活怎么样来为主做美好见证。同时呢，所有这一切也指向毫无瑕疵的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能真正的把他的义分享给我们，也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免去我们的罪。好，到了第23章，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各种的节期。我们看见安息日、逾越节和除酵节，然后呢是初熟节、七七节、吹交节、赎罪日、祝棚节，在这些神圣的节日中啊，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把人啊从这种物质、空间和世界以及劳碌的压力中释放出来，让人们在这样的神圣的节期啊，回到创造之主面前来反省他们身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啊，这实在是非常的要紧。也借着这一切的节日的安排，也指向在基督里那永久的安息。在这所有安排中，我们看见安息日是一个基础啊，也就是说啊，那个在安息日啊，神的百姓要纪念神的创造，享受神创造带给他们的顺畅和喜乐，同时呢也纪念神的救赎，也借着神的救赎来体会他们不是奴隶，乃是上帝自由的儿女。这一切也都指向在基督里的安息。同时呢，在23章啊，我们看见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也就是这个举起谷物的日子，献那个初熟的谷物的日子是在这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八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因为在这一天啊，也就是这个一周的第一天，将谷物举起献给神。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在祝棚节这个七天的祝棚节，然后到了第八天就要有这个严肃日然后这个严肃日也是在七天之后的第八天就是第一，你可以看23章的39节哈，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你看在这里上帝有两次特别的来提到这个第八日的安息因此呢，我的敬拜神学老师非常清楚的来说，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谈到的那另一日的安息，也就是这个从这个第七日的安息走向那个在基督里的这个第一日的，也就是第八日的安息那上帝呢也早就来让我们看见他有美好的安排那这一些美好的安排都有他预先的伏笔。好，我们到了第24章就看见这个上帝指示怎么样来燃灯，怎么样来摆陈圣饼，怎么样有公正的判例。那这一切呢跟异教的风俗是不一样的，异教的风俗说你献上饼，然后呢上帝就以饼为食物，但是呢在 圣经中却提醒说，借着这个饼是要来纪念上帝跟人之间所立的约，而这个饼呢，是给这个亚伦和他子孙在圣处来吃的，是永远的定例。那上帝所特别要人所献的是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是他们对约的纪念，是跟周围的风俗有着完全的不同。那上帝呢，也是借着这一个来提醒说，他是生命的粮，他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来得到他恩典中的同在，也让我们分别出来，知道我们是他的百姓。那到了第25章，我们就看见这个上帝怎么样来规定这个安息年和喜年。那么借着安息年、喜年，我们就看见一个大问题哈，就是你看哈，安息年呢是每七年，第七年就是安息年，然后喜年呢是每七年，也就是49年之后的第50年要做喜年。那因此呢，这个是有可能有2年休耕，就是不可以耕种。那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农业社会，这个怎么可能会休耕啊？但问题是，上帝也特别提醒说，你们放心，我呢会在前一年给你们3倍的收成，让你们知道说，你们的仰赖不是地，不是世界，不是物质，乃是上主自己。在这里也特别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身外之物，包括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神的。那借着这样强迫人的这种休息，上帝呢特别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上帝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真的就是完全是我们的吗？所以不要忘了，你只是管家，所以这一切你要把主权交给神，然后呢也要为了灵性的益处而使用这些资源。同时呢，也借着这样的安排，也避免以色列中这个贫富的两极分化，也特别的来提醒以色列人对周围人的这种爱和怜悯的责任。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的来在百姓中显为圣，同时又显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主权，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他来过感恩和喜乐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焉知我们得了一些东西，不是为了神给我们神国拓展的机会呢？我们不能只是想着自己住天花板房屋，却要让神的殿荒凉。也但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这个委身，也更深的奉献，来看到这个世界万有的主宰是我们的神，他来决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物质的使用。好，感谢赞美神，也求神赐福你这一天。